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90,000名士兵北约军演下个礼拜登场，规模为数十年来最大。签署17亿美元军售案，日本向美国采购400枚战斧巡航导弹。胡塞武装袭击不断，美军再次摧毁该组织导弹系统。布林肯下个礼拜将前往非洲开启4国访问。最新民调显示，川普在独立选民中支持度领先拜登11%。川普敦促最高法院推翻禁止他参选的裁决。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礼拜四宣布，北约将在下个礼拜展开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一场北约军事演习，期间会有90,000名士兵参与。法新社指出，北约今年的坚定捍卫者演习将测试北约各国和俄罗斯等强大对手发生冲突时的战力。北约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卡沃里向记者说，坚定捍卫者军演会持续到5月下旬，所有31个北约成员国以及瑞典的部队都将参与其中。北约军事委员会荷兰主席罗布鲍尔上将亦表示，这次演习是为了与俄罗斯发生潜在冲突预做准备。他强调，我并不是说听日就会出现状况，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并不一定会处于和平状态。鲍尔警告，这个就是我们制定演习计划的原因。同时，这个将是北约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现场联合指挥演习，演练如何击退俄罗斯对北约成员国的侵略。根据日本政府礼拜四和美国签订的协议，日本将以2540亿日元约合17亿美元向美国购买最多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及相关设备，预计2025年起就会逐步安装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神盾级驱逐舰。这个亦是美国透过对外军事授予制度向日本军售美国制战斧导弹。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廉和美国驻日本大使伊万纽当日共同在防卫省见证取得战斧导弹的签约仪式。日本防卫省说，2540亿日元中有1694亿日元是导弹主体费用，运用系统等相关费用是847亿日元。伊万纽就说，美国军方预计最快3月起会开始训练日本自卫队如何使用战斧巡航导弹。礼拜四，美国对胡塞武装反舰导弹发动了新一轮打击。据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当地时间下午3:40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现了2枚准备发射的反舰导弹，并确定他们对商船和美军舰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之后，美军摧毁了导弹。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当日早前就声称，他们在亚丁湾对一艘美国船只发动导弹攻击。该武装在社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他们的海军部队发射几枚导弹，直接命中一艘美国船只化学游骑兵号。这个是胡塞武装对这个制航道上发动的最新一宗攻击，但该组织并未详述时间或者其他细节。这个礼拜三，拜登政府宣布重新将胡塞武装列入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名单。几个钟头后，一艘美国货船詹科皮卡迪号亦受到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美国国务院礼拜四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将在下个礼拜访问非洲的佛得国、科特迪卡、尼日利亚和安哥拉，这个亦是他第4次访问非洲大陆。 去年美国曾经对非洲进行了17次内阁级正式访问，这个是在华盛顿举行2022年美非领导人峰会的后续行动，而拜登总统亦表达了今年访问非洲的愿望，但尚未宣布明确的计划。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布林肯为期6日的访问将凸显美国自美非峰会以来是加速美非伙伴关系，包括在气候、粮食和卫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此外，布林肯还将强调美国和未来的经济伙伴关系，以及美国计划如何投资非洲的基础设施以促进双向贸易，在国内和非洲大陆创造就业机会，并帮助非洲在全球市场上竞争。根据国会三部星期四引述 Messenger Harris 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如果只有拜登和川普两个选择，46%的登记选民将选择川普，拜登是42%，另有12%的选民表示尚未确定，双方差距约4%。值得注意的是，独立选民对川普的支持率远高过拜登。根据民调显示，46%的独立选民表示将投给川普，35%选择拜登，两人差距高达11%。另外有20%的选民表示尚未作出决定。但如果将其他候选人纳入选项，川普获得40%的支持，拜登是37%。即使川普和拜登目前仍然是各自政党最可能的提名人，但美国选民显然不愿意他们两个人之一可能成为未来4年的总统。但美国选民显然不愿意他们其中之一成为未来4年的总统。民调显示，有高达61%的受访者不乐见拜登角逐连任，不希望川普再次参选的亦有53%。星期四，前总统川普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文件，敦促大法官推翻科罗拉多州一项将他从选票中除名的裁决，并终止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的数十宗这一类诉讼。在星期四提交给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份长达59页的文件中，川普说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因联邦选举案而禁止他参加投票，这个是越权行为。川普的律师说，法院应该推翻科罗拉多州的裁决，因为川普总统根本不受第三条的约束。根据宪法，总统不是美国官员，即使川普总统受第三条管辖，他亦没有参与任何符合叛乱的行为。川普在文件中敦促最高法院应迅速果断地终止这些取消投票资格的行为，这些行为有可能剥夺数千万美国人的选举权。而且如果其他的州法院和州法官效仿科罗拉多州的做法，将一位可能的共和党总统提名人排除在选票之外，这样这个做法将会引发进一步的混乱和骚乱。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多地遭受致命风暴及寒流，至少55人死亡。西方盟国同意组成火炮联盟，供应乌克兰新炮弹。美国暂时不会和中共核军备谈判，但敦促有降低风险措施。中共要海外华人登记，陈光诚说共匪魔爪伸向海外。拜登之子亨特下个月到众议院委员会就弹劾调查作证。保护记者协会称，中共去年监禁记者人数全球最多。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这个礼拜，美国大部分地区遭遇致命的北极寒流影响，气温在0度以下。全美有10个州报告至少有55人在这场酷寒中死亡，其中田纳西州最为严重，有14人丧生。俄勒冈州受灾严重，自上个礼拜六以来，接连不断的暴风雪导致该州的树木和电线倒冧。现在第三场风暴正在影响该地区，自上个礼拜五以来， 俄勒冈州波特兰地区至少有10人死于暴风雪和寒冷的天气。在纽约西部，寒冷的天气导致3日内3人死亡。18号，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在纽约罗切斯特市滑出有积雪的跑道，幸无人员受伤。受暴风雪的影响，礼拜四，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有超过45,000户家庭和企业停电。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警，这个礼拜周末还有新一轮的大雪和风暴来袭。欧洲联盟曾经承诺在2024年初交付乌克兰100万枚炮弹，但欧洲议会议员说，迄今只是交付了30万枚。乌克兰18号警告，乌克兰军队在打了近两年的俄乌战争中，面临非常现实且紧迫的弹药短缺问题。乌克兰的23个西方盟国在巴黎召开会议，同意组成火炮联盟供应新的炮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群平台 X 声明，感谢法国总统马克龙成立火炮联盟，亦感谢火炮联盟制造的枪支和弹药。与此同时，俄罗斯声称已夺取乌克兰东部城镇巴赫姆特附近一座村庄。此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布，下个礼拜将举行3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90,000名士兵将测试北约在长期冲突中对抗俄罗斯等敌对势力的能力。美国为应对中共抗争核武，计划替换在北美太平洋的老旧陆基核飞弹，升级地下发射教及相关设施。但是五个大楼礼拜四在声明中称，预算前景堪忧，供应链问题和 COVID-19 疫情引发的通货膨胀等因素，导致美国空军名为哨兵极机密计划的成本增加37%至1,070亿美元，成本暴增令五个大楼和国会自动对此查核，双方都有可能将计划叫停。据国会预算处表示，五个大楼先前已计划今后10年用7,560亿美元升级维护核武部队，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共都在扩大核武，更令美国有不能够再拖的紧迫感。另一方面，白宫高级官员18号说，美国预料不会很快和中共正式展开核武军控谈判，但确实希望开始讨论实际降低风险的措施。白宫负责军备控制和防抗山事务的高级官员普拉纳雅迪告诉华盛顿一家智库知，在11月份时与中国进行的初步军备控制谈判很重要，但他强调这些谈判需要令中国的关键决策者或影响者参与到有关中国核态势的事务中。近期中共要在美国的中国人进行海外公民登记的消息引起外界关注。有华人在海外社交平台留言说，中共的目的是为了监视民众。现居美国的维权律师陈光成更直指共匪魔爪伸向海外。1月15号，中共驻美国使领馆网站公告称，中共外交部中国领事 App 近日推出海外公民登记功能模板。该通告要求在美中国人根据自己在美国居住地址选择驻美国使馆或对应总领馆，填写相关信息完成登记。该公告宣称，这个信息登记是为了帮助海外中国人更好获得领事保护和服务。但很多华人在海外社交平台留言，纷纷表示不相信中共所谓帮助的讲法，并指出中共的目的是为了监视民众。联邦众议院的共和党人礼拜四宣布，总统拜登的仔亨特将在下个月在两个针对总统进行弹劾调查的委员会作证。法新社报道，联邦众议院监督暨问责委员会主席柯默和司法委员会主席乔登表示，亨特·拜登将在2024年2月28号出席我们的委员会听证会宣誓作证。 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以针对拜登总统从亨特海外商业交易中获得个人利益的指控启动弹劾调查。1月10号，亨特无预警出现在众议院监督暨问责委员会会场，坐在旁听席上，以行动为拒绝国会传讯自我辩解。当时由共和党主导的监督暨问责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正在辩论亨特拒绝为商业交易在闭门会议中作证是否构成藐视国会罪。总部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协会18号发布2023年全球被监禁记者的年度调查报告。报告指出2023年全球被监禁记者人数逼近纪录最高，中共监控记者人数高达44名，再次居全球之冠。观察人士说，自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对新闻记者的打压更严重。2023年随着中共反间谍法的推进，记者尤其是外媒记者感到更多的压力。保护记者协会报告中指出，2023年中国监禁的44名记者中，有19名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保护记者协会执行长裘蒂金斯伯格说，中国监禁的记者中近半数都是维吾尔人，而且由于中国的资讯不透明，这个数字很可能被低估。而根据另一个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一月初发布的报告，2023年全球共有779名记者被监禁，中国再次成为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被监禁的记者高达121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